您好，打这个电话呀，因为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要告诉您，就是黑龙江牡丹江监狱的副监狱长傅润德，他在2011年的时候啊，因为发生监狱内恶性杀人案件被撤职了。接着呢，傅润德又患重病住院，靠药物维持着生命啊，艰难度日。牡丹江监狱的狱警李显龙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，体检查出了肝癌，而且属于晚期了。2个月以后就在痛苦中死去了。这期间呢，他唯一的儿子也是被人连捅了7、8刀，险些丧命，而且行凶者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这两个人都是牡丹江监狱的，这两个人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偶然的？傅润德在2008年到2011年的3年之间是牡丹江监狱的副监狱长，他弄出了很多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呀邪恶的手段。特别是在2009年的年底，他牵头以监狱党委的名义下了红头文件，要求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各监区必须对法轮功学员实行100%的转化。所谓的转化，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。如果不放弃的话，那么监狱的监区的领导班子集体辞职。这个红头文件就导致了监狱里面的警察呀，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，拼命地折磨法轮功学员。比如说冬天的时候，开着窗子，扒光了衣服，往身上冲冷水，冲几个小时，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，高压电棍连续电击在他们的身上，把他们的衣服扒光了，然后用鞭子抽打他们好几个小时。其中呢，六监区的副大队长毕海波，把法轮功学员于宗海迫害得肋骨骨折，牙齿被撬掉了一颗，整个的头部完全肿大变形，双眼都肿成了窄窄的一条缝，眼球都是红色的，脸上是多处的青紫色。那么患肝癌死亡的李显龙，他是牡丹江监狱5监区3中队的警察，是中队长，他也是一直在参与啊折磨法轮功学员。2004年12月的时候，他就找理由把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孙殿山关押禁闭15天。2005年到2008年的时候呢，为了勒索法轮功学员康运成的钱财，找理由把他关小号，致使康运成身体虚弱，以致呢发生了脑溢血。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出狱做手术，手术以后也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，在2012年的时候含冤离世。牡丹江监狱呢，已经被确认的是，在里面有1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失去生命，而且很可能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被隔离在高强电网之后，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。那么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近报自身，远报儿孙，好理不爽。所以，究竟是谁害的他们重病住院，靠药物维持生命？肝癌晚期痛苦的死亡，是谁挑起了他们心中对佛法和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？是谁让他们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折磨他们？是谁把警察视为家奴、打手和工具？是谁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？始作俑者就是中共。可是呢？这些遭恶报的警察，他们本人有没有责任呢？错就错在他们一味地听上级的命令了，跟风不看路。错在啊，没有本着良心做人做事。打人、折磨别人的时候，自己的良心就不愧疚、不颤抖吗？枪口抬高一厘米，那是为自己的仕途、自己的命运留一条后路啊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哈。上级能给他官当，能给他奖金，能给他一时的荣耀。可是当他病卧在床的时候，上级能替他疼吗？他病入膏肓的时候，上级能为他延长寿命吗？能为他在家里赡养老人，拉扯孩子吗？那么当初的官位钱财怎么能换来宝贵的生命呢？更可怕的是，迫害佛法造下的深重的罪业，人死了，去哪里呢？可能他们遭受的痛苦折磨还没有结束。从法律上讲，宪法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，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是反人类罪， 在不久的将来呢，都会面临天理和法律的惩罚。所以这些警察也好，在公检法司任职的这些人呢，赶紧停止迫害，同时要揭露自己和他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行为。在海外的大纪元退党网站上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用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罪过，才能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。真的，这是在救自己的命。最后呢，请您记住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